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长江流域的发展。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句成语叫心停对泣，意思是忧心当下局势而发出感叹。这句话出自于东晋时期一批学者名士，他们在新亭聚会，大家遥望北方故国河山，忍不住掩面哭泣，因为当时他们所在的位置是江南，特别是东晋建都在长江流域的建康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而距离西晋的都城洛阳真可说是十万八千里，才会让大家产生国破家亡、有家难回的忧伤。那么来到江南有何不妥吗？长江流域的天时地利不输中原，气候温和，土壤肥沃，有利于农事生产。但是啊，由于中国的历史重心一直都是在黄河流域，打从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始，直到秦汉大一统，国家的行政中枢都集中在长安或是洛阳，江南始终被边缘化而不受重视。不过到了西元三世纪，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，其中孙权所建的东吴政权竟能凭借着江东实力而与中原抗衡，可见江南极具发展潜力。当时的南京称为建业，首度成为权力核心的重点城市。如果我们将三国的实力做个比较，终究是以北方的曹魏势力最强，定都洛阳，开疆扩土，版图面积也最大，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灭亡刘备所建立的蜀汉，而与江东的吴国对峙。可惜曹魏后期的皇帝都是年幼即位，政权完全掌控在司马氏家族手中。到了西元265年，司马炎篡夺曹魏而建立西晋，仍旧是以洛阳为首都，然后大军直逼南京，灭亡了孙吴。所以打从东汉末年以来，各地割据的分裂局面至此终于回归统一。可惜西晋是个短命王朝，半个世纪以后亡于外族匈奴，大批的百姓随着流亡政府向南迁移，史称东晋政权。偏安江南的不得已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躲避战乱，其实众人仍有北伐中原的雄心壮志。士族阶级为了凸显身份地位，起初不愿意和当地的人们融合，久而久之呢，则习于相安，北人逐渐本土化，带来进步的农耕技术以及充沛的人力，中原的正统文化与江东文化自然的融合，对于日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此外，晋室的南迁有利于开发江南，政治上更有一番新气象。特别是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，当时匈奴的首领苻坚率领着80万大军入侵，东晋只能派出10万人应战。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周旋，最后是苻坚落败，东晋以寡击众，保全了版图。可惜随着生活安逸，东晋的统治者也逐渐腐化，不仅光复中原遥不可及，政权也被野心家篡夺，开启了动荡不安的南朝四代，也就是宋、齐、梁、陈。这四个朝代的开国君主 多数经由军事政变而夺权篡位，而后继者呢更是昏庸无能，因此政权更迭频繁，统治范围更局限在江南。虽然不能算是正统王朝，却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。由于南朝四代都定都在建康，加上之前的孙吴和东晋，通称为六朝，于是建康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，可以和欧洲的罗马城东西辉映。而且相较于北方五胡所建的诸多政权，战争杀戮惨烈，六朝经营的江南地区相对显得稳定，华夏文明得以传承，可说是上承秦汉，下启隋唐，在科技、文学、艺术各个方面都有所展现。例如文房四宝的品质提升，使得书法晋升到艺术的阶层，王羲之之流的名家辈出，墨宝都是稀世珍品。此外，江南的天后水文适合茶叶种植，名人雅士品茗的风气渐开，隋唐时期便发展成为茶道，还远传到了日本，让休闲与礼仪相结合，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元素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